大家好，欢迎收听人生设计所 Podcast， 我是小助手雪伦，掌声邀请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的老朋友 Obi-Wan。
大家好，我是 Obi-Wan。
那有 Obi-Wan 的单元呢，都会比较专业一点，因为他本身的那个专业知识也算是蛮充实的。
暂时等一下讲过错的比较丢脸，
压力就放在你身上啊。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就是因为最近是九月，暑假已经刚过了嘛，然后加上现在又有一个中秋连假跟国庆假日，所以大家一定会出去玩。那出去玩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呢，偶尔还是会发生一点不幸的意外或者是生病这一些，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呢，就是出门在外旅平险的重要性。那讲到这个呢，最近就有一则算是蛮严重也蛮离奇的新闻，
被蜜蜂攻击了。
对，好，那这个新闻呢，就交由我们的这个 Obi-Wan 现在还在查资料专业来宾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则新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9月20号的时候，有20名登山客被一群蜜蜂攻击，然后有11个人被蜇伤，其中2个人就是伤势太重送医不治。那法医就是有相验之后认定死因就是因为虎头蜂叮咬引发的过敏性休克。那他有建议，因为现在9月入秋是蜂蜇的高峰期，所以说我们到户外的话就不要喷香水，也不要擦化妆品，或是用香气太重的洗发精，也不可以穿得太鲜艳。
哈？
因为你如果
他看得懂是不是？
对，他就是会把你误认成一朵花的样子。
哦，所以长太漂亮也不行哎。
真的？那你要小心一点，因为你的头发是粉红色的。
对，哈，我以为喷香水才会防蜜蜂哎。
很多原因都会。
啊，是哦。
而且你如果运气不好，刚好遇到那个蜜蜂在巡逻的时候，然后你走到它的范围里面，它会认为你有威胁性，它会叮你。
啊！
而且最严重的都是叮在那个头顶。
为什么？
就叮的好像很难把那个针找出来。
哦，你说被蜜蜂叮的时候，最主要是要先把那个针拔出来啊。
对，因为它那个针会一直释放毒液。
哦。
然后所以说，如果被针叮到的话，就要先找小刀，
小镊子啊、哦，
对，把那个针这样割出来、
啊，
而且不能挤哦，因为一挤的话会把那个
毒液、
毒针的毒液再挤出来，就会更严重。
那我们刚刚在开录之前，我们就有小闲聊一下被蜜蜂叮的经验。我们 Obi-Wan 是好像最近也是有被蜜蜂叮，他说非常痛，因为我本人没有被蜜蜂叮过。
就上个礼拜六我去宜兰溯溪，
嗯，
我在结束之后，然后把防寒衣要脱下来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的脚被狠狠的叮了一下。
多痛？
比打针还要痛。之前不是打那个 COVID 吗？
嗯，
比那个还要痛，就是一瞬间的超级刺痛。
然后呢？
而且我一开始以为是会不会是隐翅虫这种？
隐翅虫好像也很可怕、欸。
隐翅虫更可怕，就是打下去你会腐蚀、
啊，
然后就赶快挥、嗯，把它挥走。就那只蜜蜂它不太一样，
嗯，
因为它不是那种叮了就针留在你的体内就死掉那种，嗯、它是胡蜂，它可以一直攻击你。嗯、所以我第一开始是右脚被叮，然后我把它拍走，
对，
然后它又马上又叮了我的小拇指一下，
手上的小拇指，
就超激动，然后赶快离开那个现场。
啊，你那时候有想说哇塞出事了吗？
有，我很害怕。
你想说会不会是虎头蜂？
对，而且我是第一次被蜜
蜂
叮到，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那种过敏的反应。
对，
因为通常会出事就是你对那个蜜蜂里面毒液有，
因为新闻的那两位就是因为过敏性休克而死亡的嘛，所以如果你过敏的话应该真的会蛮严重的。因为我看那个 Obi-Wan 的手到现在还在肿欸，
肿了一个礼拜了，然后前几天更严重、
啊嗯、
原本一开始一两天还好，就是身上有一点点荨麻疹、
嗯、
但我想说没有很痒，我就没有去看医生、
嗯嗯、
可是前几天睡觉的时候就手指突然肿起来就一直好不了的那种样子。
那你有去看医生吗？
我打算如果今天没有的话，我真的要去看一下。
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有去看医生？
还没有。
啊，你不是说你很害怕？
好了，那我等一下去看。
对呀、啊，
因为我 Google 去看，他说如果
还好的话，
通常会肿7到10天。
哦，那所以
你要尿尿吗？
因为我们刚才讨论说被蜜蜂叮是不是要尿尿？
好像没有用哎、欸。
你有上网查就对了，
然后查他说那个不要轻信民俗偏方，
说不定会更严重吗？
对啊，
因为不是说什么被蜜蜂叮到还有被水母蛰到就是尿尿是最快的。
我也有被水母蛰到过。
那你有尿尿吗？
没有，可是水母蛰到的是不一样，就好像被触电的感觉，很刺、
嗯、水母我也有，但我觉得还好，它就是一下下、嗯、一瞬间的感觉，痒痒刺刺的这样。
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可是回去真的有肿起来、嗯、然后尿尿是黑黑的那种。
蛤，你说你本身的尿是黑的？
对啊。
怎么会这样子？
我就怀疑是不是那个水母的毒留在体内，然后后来就排出来了。
好怪哦。那就是因为你没有用尿液去用那个伤口啊。
可是现场你要找谁帮你尿？
就你自己尿出来，然后再倒在背上之类的啊。好啦，先不要听信这个民俗疗法啦，就是如果你有意外的话，就赶快不对劲，就是先行就医。
对，他们是说赶快把那个用水清洗掉。
对，
因为它针刺的话会有那个费洛蒙，
会
吸引
来更
多蜜蜂来叮你。
天哪！
然后你要赶快离开这个现场。
啊，你那天去溯溪同行有人被叮吗？
没有，就我被叮。我觉得我应该是走到那个蜂巢附近了。
哦，就是被那个无差别攻击就对了。
嗯、
好，那针对被蜜蜂攻击的这个情况，大多是比较发生在登山或是溯溪，就是山边活动的时候比较容易会发生。那我们公司呢，刚好要在10月4号的时候推出一款新的旅平险，那这边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如果你要去从事登山啊或者露营这些行为的时候呢，你可以来投保这项新的旅平险。那我们这个新的旅平险叫做构建型旅行平安保险。那当时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保险的产生，是因为近年来啦，露营跟登山都应该算是蛮盛行的，而且我们之前有查过资料，每一年哦、喔、就是全台湾的人有超过10万人他会投保登山险呢、欸、
健行的人也很多，很多完美去象山拍照那种，就
还有抹茶山啊什么的，
抹茶山、金面山，而且拍照的时候也容易出问题，
他、啊、
就叫你往后一点，往后一点。
对对对，啊，就不小心掉下去了。
可是也有人是真的拍照的时候，因为他们是6个人，
嗯，
靠在那个栏杆上面，
嗯
嗯、就栏杆就
断掉，
断掉一起跌倒，
好恐怖哦！
往后倒，
你说是像那种生锈的栏杆那一种？
对、啊。
好。那除了刚刚说的被蜜蜂叮之外呢，其实健行的时候跟露营的时候，有蛮大的几率会发生一些意外，像之前有一个新闻也是很有名，就是在南投那个地方呢，很多人会去那边露营，但是其实熟悉那边的在地的居民都说，那边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因为那边有一个水坝，那它会不定期的放水，而且它是不会通知的。那他现场其实有一些立牌是说，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不要下水，但是可能你知道。很多人，大部分的人就是看到镜子，就是跟没看到一样，而且甚至你说不要碰它，甚至会更想碰。
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
对，所以应该也是这个月的新闻，就有发生一场悲剧，就有2台车，它在下游的地方扎营、嗯，其实蛮危险，然后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刚好在凌晨的时候，南投58届的闸门故障，所以自动开启，然后无预警的放水了，所以造成在下游搭营的游客被暴涨的溪水冲走，然后最后酿成是4人死亡的悲剧。在这边呼吁大家，扎营的时候千万不可以扎在河床上。那专业的专家就有指出说，如果你在河床上面扎营，它的危险程度就像你睡在铁轨上那么恐怖，就是一个自杀行为。
之前不是有那种在水库下面是在露营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溪边跟水库下面其实很危险，因为他们那个溪水一来是
只有10秒的时间可以逃。
而且你根本就不预警，你可能看到那个溪水可能有慢慢的变宽，你也是没有发现，但是它接下来就会超级快的暴涨。
有人说，若你看到那个溪水是一条线的朝你过来的话，就要赶快跑了。
一条线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是这样朝你过来，这样子好像听不懂哦。就是那个水流就
哦，我知道，我知道，就是很整齐的冲下来的时候，
平行的在一整排冲下来就要赶快跑了。
因为我是花莲人嘛，然后所以我从小的时候就蛮常去溪边玩水。那个在地的人都会跟我们讲说，如果你在溪边玩水，你看到山顶上就是旁边的山已经是乌云密布，在下大雨的话，就是你要赶快先离开，因为冲下来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快。你可能你的溪边还是出大太阳，可是过没多久，你那个溪水就会整个暴涨，所以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要跑就要赶快跑了。
对，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要去从事相关的什么健行啊、露营啊这种，可以来考虑一下星光人寿在10月4号最新上架的这个购健行旅行平安保险。
而且不是还要说那个，如果你头发飘起来的话，要赶快跑。
为什么？
你要打雷啦，会有闪电，会静电反应，就看你在自拍的时候头发一根一根竖起来，
就要跑了，
要赶快闪。
有这个说法我没听过欸。
有啊，大家可以去 Google 查。
是哦。
然后很多网路上就他拍照，你就看他头发飘起来，他就赶快跑，跑到旁边有那个比你高的地方，你要赶快蹲下。
那我应该是还好，因为我本身蛮矮的，就赶快站到另外一个人旁边。
你就跑到一个比你高的，
就要打不会先打到你的概念。
对，
好，
还有一个比蜜蜂更危险的
是什么？
风炮。
风炮真的很危险耶，
盐水风炮，
因为这也算是台湾独有的民俗活动。
对，
而且很多人会追求去尝试参加这种活动，
刺激啊。
台南是盐水风炮，然后台东是炸邯郸。
哦，有有有。
对，那这两个差别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盐水风炮好像是你可以戴那个安全帽啊，
走进去
什么的啊。炸邯郸就是那个邯郸的那个人，他只能拿一个叶子挡住其他部位。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位台东人，然后他就说他有一个朋友曾经应该是被神明钦点要当这个炸邯郸这个角色，然后他就是全身上下只拿一个叶子来阻挡这样子，结果炸完就是都是直接去送医这样，
应该都二级烧炭伤的。
对，很可怕。那针对这种比如说
民俗
的活动呢，这边有一个关于这个意外的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之前在台湾应该也有蛮多人会去参加那种进香团妈祖绕境那种，那个一走好像都是要一个礼拜至十天之类的。那这个新闻是说，进香团在绕境的时候，结果有一台车子不小心撞进这个进香团，然后五人受伤送医，他就直接撞到那个妈祖的轿子。
他是酒驾哦？
我不知道，他就是莫名其妙突然撞上了。所以不要想说我参加进香团，妈祖在我旁边，我非常的安全，但是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意外。开车的人可能也想要离妈祖近一点，就这样冲上去了。好，那另外还有更多的就是进香团，就刚刚提到的，一定会有很多的鞭炮。那有一次呢，这个进香团也是新闻写的，有一名香客，他就是刚好站在旁边，然后被鞭炮炸了之后，这名香客半身有2到3度的灼伤。
那一颗鞭炮也太强了吧？
就不知道是怎样欸。好，那进香团到底会有多少人会参加？每年会有超过300万人参加，哎，我吓到，我怎么那么多？
因为很多神明都会有这种绕境的活动吧。
那所以这一次我们公司呢，星光人寿也有推出针对进香团这种民俗活动的一个旅行平安保险，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因为我好像没有看过这种旅平险。这个旅平险它也是在10月4号的时候会一起上架贩售。那这个旅平险叫做 Bobby 旅行平安保险，它最主要它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新闻进香团啊这种民俗活动啊来去设计的。所以它这个商品很特别，它里面呢有新增两个 我觉得蛮酷的，一个就是烧烫伤的保障，那另外一个就是食物中毒的慰问金，
就是吃到落塞的。
对，因为进香团其实大部分是坐游览车，然后比较偏向是长辈或带着孙子、然后一起去出游的概念，所以有时候食物中毒就会发生，因为大家游览车就会去吃那种
合菜，一起叫便当、
对，那种就很容易出事，因为一个出事大家都会出事，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 Bobby 旅行平安保险比较特殊的地方。那讲到这个食物中毒，我个人也是有一个蛮悲惨的经验，
就是吃了什么
很恐怖。我有一群从国中就认识到现在的好朋友，我们是四个女生，然后我们固定每一年都会出去玩一次。好，那一次我们就是去北海岸啊，有时候你在国内就会想说在台湾国内旅游很安全啊，所以其实很少人会想到要保旅平险，通常都是要出国的时候想说哦坐飞机然后要买一下旅平险，但是在国内其实蛮少人会想到的，所以大家听完这一集呢可以增加一下这个国内投保旅平险的这个意识。好，然后那一次我们就是去北海岸，那你去北海岸要吃什么？
海鲜哦，
对，就是吃海鲜。那天就玩得很愉快，然后就回家了。然后凌晨的时候，我朋友就传讯息在群组问大家说：“请问有人上吐下泻吗？”然后另外一个就回说：“有哎、欸，我早上起来怎样上吐下泻？”就四个人里面有三个都有拉肚子。然后我想说：“哦、我都没事哎、欸。”结果我是来得比较慢，
你撑了比较久一点。
我就讲完之后，大概过几个小时就换我。然后我真的是想说怎么会这样，我们到底是吃了什么集体中毒。然后没想到我们有一起吃的就是一家海产店，
不新鲜的海鲜。
可是我就想说那边不是最新鲜吗，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知道有时候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讲话加油添醋，我朋友就开始说我有看到有一个员工从厕所出来没有洗手。然后我就想说不会吧，因为我朋友去看医生就发现说就有几个人是诺罗吗，就是
诺罗病毒，
对啊，那种就是传染力超强的，所以我朋友那时候就在讲说啊一定是那个员工没洗手之类的。那通常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本人的个性就是算了算了好衰哦，就是去看医生这样。那因为我老公算是一个比较实事求是，或者是他比较觉得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的这种人，他就是还帮我们打电话到那个海产店，他就说
投诉吗？
我老婆跟他朋友去那边吃完，然后四个人都集体上吐下泻，然后呢他们还看到员工上厕所没洗手，我怀疑就是你们的问题。
啊，店家怎么说？
哎，店家人很好，因为他说那个店家感觉是那种老板的儿子，就是感觉像是第二代，然后就说、那真的很不好意思，那他们看病的那个收据就帮我留下来，然后会那一餐的费用会补偿，然后加上会补贴那医药费，
不错耶。
对，然后所以那笔金额呢就变成我们之后的旅游基金。
会不会就是那个儿子没洗手？
我不知道，很恐怖。而且我很印象深刻，他们都说是某一个食物让他们很不舒服，就是凤螺。
因为不是有一些螺肉里面会有寄生虫？
对啊。
可是有人说凤螺因为是海里面的就
比较还好，
不会是那种一般那种夜市的修鸠雷还是那个福寿螺那种？
福寿螺才有人在吃啊。因为修鸠雷很好吃哎、欸，而且修鸠雷根本就没有肉，它就在
吸
那
个
汤
汁而已。
对对对对，
因为你不是拜在修鸠雷，是拜在凤螺。
哦，现在看到都很害怕，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如果你要去海鲜餐厅的时候，你要先看那个员工有没有洗手，然后请记得，就是你去看医生，你要把那些收据留起来。重点是呢，我们那时候刚好，老板就问我老公说：“那你们有没有拍照？就是在用餐的时候没有拍照什么之类的啊？”因为我刚好我本人是非常爱拍照跟录影的人，然后我们还传给老板一段影片。然后我传出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搞笑，就是我们在拍就是吃海鲜好开心的影片，还介绍说这道菜怎样怎样。结果殊不知一拍完，然后四个人都去挂急诊。
你们应该拍那个四个人的画面，同时在厕所。
哦，很悲惨，所以大家要稍微来注意一下。
食物中毒险这个很重要。
对， 那讲到那个食物中毒，就是偏上吐下泻嘛，那也有其他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很喜欢去垦丁跟海岛国家那一种地方、嗯、那去海岛国家跟去那种很热的地方要喝什么饮料？
椰子水、
啊、对对，然后椰子水据大家所知也是偏寒的食物嘛、
哦、
对不对？
对啊，
然后我也是喝到就是拉肚子发高烧。
那会不会就是因为椰子水本身的功效？
就是应该是，但是可能喝太多了、嗯、因为比如说我朋友最近也去泰国玩，他也很喜欢喝椰子水，他就说我要爆喝椰子水，我说你没有喝到拉肚子不要回来。就他第二天的时候他就 po 在他 IG 的现实动态说喝椰子水吃那个山竹吃太多喝太多，结果现在拉到不行，他好后悔。
椰子水好像真的会落腮。
会啊，不能喝太多啦，所以大家就是饮椰子水适量，就跟喝酒一样。如果你去一些海岛国家，泰国啊、菲律宾啊，或是甚至垦丁这种，也要稍微投保一下那个旅行平安险。如果你本身是很爱喝椰子水的人的话，
应该是因为别的原因投保吧。
对，可是
去泰国的话，
去泰国为什么会要投保旅行险？
因为在沙滩上可能会踩到玻璃。
这个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另外一个以前同事的故事。
对，
好，他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海岛国家的泰国。然后那一次呢，是一大群朋友一起出去玩。那一次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要进行，就是要跟他女朋友求婚。
嗯嗯，
好，那在求婚的当下呢，哇，好浪漫，在沙滩上面，然后用那个蜡烛排了一个爱心跟他女友求婚。
嗯，
然后他求婚当下就是要下跪嘛，然后下跪跪完就是 OK 圆满的结束。但是他殊不知他已经脚上踩到了那个玻璃，他可能当下就是好紧张，第一次求婚，然后整个肾上腺素激发，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感觉他有受伤，
当下没感觉。
对，然后一求完婚就哎，我的脚怎么流那么多血，那赶快送医药室。然后听说呢，那位同事在医药室昏倒，
是失血过多吗？
不知道是失血过多还是吓到，就是哎，怎么流那么多血。重点就是他们是要去泰国，然后求婚是第一天发生的事情。
嗯，
等于是说他脚底板受伤，他水上活动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玩，他就是过了一个很悲惨的泰国求婚行。
那他太太应该永生难忘，
特别难忘，比在那个法国巴黎铁塔前面求婚还有趣。欸，可是如果讲真的，如果是你，就是你去海岛国家，然后你的脚受伤，就很气耶。
真的会，
就气到想说算就算，回台湾等你伤口好了之后再说。
可是你觉得踩到玻璃比较可怕，还是踩到针筒比较可怕？
针筒啊。欸，很恐怖，因为针筒可能就会有别人的病毒
啊。好像有听过人家踩到针筒过的。
你说在海边哦？
对啊。
然后呢怎么办？
就赶快去验啊，后来还好是没事。
哦，那再推荐大家除了买旅行险之外，你可以去买那种海边穿的鞋子。
有推荐的吗？
没有，就什么溯溪鞋之类的啊，
懒人靴，
对，这种东西。那其实跟大家补充一下，可以提醒大家的地方，就是如果你去每一个国家要投保的保额其实会不太一样，因为大家可能会没有那个投保旅行险的概念。比如说我今天去日本跟去泰国还有跟去美国，我要投保的金额其实会差非常非常多。欸，那
哪里最贵，
哪里最需要花费最多的保额？应该是美国这种国家。欸，
美国很贵啊。之前有一个医生，
嗯，
就是台湾的医生去美国滑雪，然后就跌倒肋骨受伤去断层扫描。
嗯，
然后他说他只看了医生六分钟，医疗费就花了42万。嗯，
那还有买旅行险吗？
有啊，他说还好他有买。
对，
就用旅行险去理赔了。
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出国投保旅行险的话，最好要看你要出国的国家来去决定你的保额。那像比如说泰国的部分，泰国其实也蛮常会有 医疗的问题，就比如说刚刚讲到椰子水、山竹这些，还会有很多海鲜嘛，那这种也是蛮容易会造成那个肠胃道的病毒感染，那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要就医。像我就在跟我老公讨论说疫情结束之后还可以去哪里玩，然后因为我很喜欢泰国，但是我们都不敢去，因为如果要带小孩的话真的会怕耶、欸、
泰国会玩很疯、啊、
而且那个食物，我儿子昨天只是吃了 Costco 的虾子熟的哦，他今天早上已经拉肚子两次了，我想说好可怕哦。
他以前没有吃虾过敏过？
他不是过敏，我觉得是海鲜生鲜，如果不是现煮的，小朋友肠胃道感觉都会比较扛不住、欸、
那你老公是不是要打电话我儿子吃了你们的虾子今天就
那没有，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其实不应该给小孩吃那种比如说生鱼片，然后就是你已经煮好放在那边比较久的东西、嗯、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讲到出国的这件事情，很多人也会误会说我只要用信用卡刷机票的钱，那我就不用买旅行险。
哦，对，很多人会这样想，
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为什么呢？我们有请欧比王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信用卡刷的旅行险通常它只会保在你搭飞机的这段期间，就是飞机起飞然后到达目的地，可是、嗯，出了飞机之后你的行程中间它就没有在它的保障范围内了。
对，所以这样跟大家大力的提醒一下，因为真的很多人误会，就像我今天刚好听一个 podcast， 他在讲如何节省，然后他就有讲到这一点，他就说比如说去那个买机票的时候出国啊，你就是刷信用卡，其实你也不用再买那个旅行险，他们以前都没有发现，这样就可以省一笔、嗯、然后呢，我听到这边的时候我就想说真的是观念大错特错耶、欸、
而且通常也只有保你的身故的部分。
对啊，
那你如果说突然受伤，像刚才踩到玻璃、
嗯、
或是你真的在外面吃到烙塞了、
嗯、
发生了突发疾病的话，这些
都没有，
好像似乎都是没有的。
对，那大家也会认为说其实出国最危险的就是坐飞机那一段，但其实飞机失事率很低，
比车祸的几率还低。
对，所以就大家不要一直执着在我只有在坐飞机那一段有保障，其实你应该是、整段旅程、甚至是从你出门的当下，你开车去机场或是坐、交通工具去机场的路上就要开始投保了。那另外还有第二种迷思，就是你跟团出去，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旅行社会帮我保保险，但是其实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如果你今天是跟旅行团出去旅游，那旅行社想当然他本来就会帮客人来去投保，那自己就不用买旅行险，这个观念其实是错的哦。旅行社他只会帮你投保旅行责任险，
就是他有责任的时候才会负责理赔吗？
对，它其实就是只会针对这个旅行社造成的疏失或是过失来去承担经济责任，如果是你自己发生的意外，比如说你自己在路上不小心跌倒，这不在它的承保范围之内哦。
可能它带你到比较危险的地方，
对，或是它上完厕所没有洗手然后把病毒给你，那可能是旅行社的疏忽。所以大家还是出游之前，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要提醒一下自己跟身边的友人、先检视一下你自己的这个旅行险啊，然后你要买的险种这些。那我还有个故事可以分享，这个故事呢也是发生在我老公身上。他以前是一个乐手乐团，然后他们会出国去表演，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去了上海的音乐节，然后去表演。那我老公他有一个他的应该算是招牌动作，就是他会把他的琴，他是弹 bass， 然后他会把他的琴在某一首歌的某一个点，他会把他的琴背在身上转一圈，
转琴就
对，就是转琴。每一次歌迷就会最期待看到他转琴这个动作。好，那一次他去上海表演的时候，他一转琴，那个琴就直接往他脑袋瓜砸下去。
为什么这次失手了？
不知道。他自从那次失手之后很常失手，因为我觉得可能会怕怕的吧，
会有阴影的。
对，然后不是撞到头，不然就是那个被子直接整只喷掉这样子。他就转了那一次，结果他就觉得哇，醍醐灌顶，怎么会这样？他就继续弹哦，因为可能也是肾上腺素激发的关系，所以他 就是没有太大的感觉。后来他就觉得说，哇，真是 流汗也流太多了吧。他就看到他经纪人从后台冲出来，然后拿毛巾压着他的头，他就一摸，哇，怎么都是血，然后
真的爆头了。
对，重点是他还继续弹呢，经纪人就拿着毛巾压着他的头，然后他就继续把那表演整个表演完。所以他有一张照片我超级喜欢，就是他在台上弹琴，可是他整张脸都是血。你只是上台去表演，你也没有想过你会在台上头破血流。哎、欸，
很难讲啊。像那个不是有人去跳水，这样子跳下去就跳了一个半身不遂。
哦，很多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刚刚讲到那个音乐节啊，我记得之前有个新闻是在韩国的吧，好像还是日本，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音乐节，然后他们会喷水，然后就有工作人员在彩排的时候被强力水柱喷到然后死亡。哎、欸，
啊，
很夸张！你看，哎、欸，你这样笑很快。
我这第一次听到、欸，哎，
真的
喷到了，喷到肚子哦。
不知道，就是因为那个水柱太强力，而且针对这种水柱的很恐怖啊。之前在垦丁也有发生，垦丁就是不是有很多香蕉船水上摩托车这种活动？那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坐了水上摩托车，然后不小心掉到水里面，然后结果她就被那个水上摩托车后面的那个水柱喷到他的下体，导致他受伤，而且严重到他要装人工肛门、欸、
就被冲爆了这样。
对，就其实蛮危险的，就是大家除了要投保旅平险之外呢，就是其实你也要多多注意你的生命安全。然后像我刚刚在看一个就是滑手机的时候看到新闻，就看到那个八仙城堡，那个时候其实大家也只是想说去参加一个活动，根本就不会想说我会发生那么严重的意外耶。
其实我们生活很多致命的危险，
对，
只是还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而已。
对，像我上个礼拜才发生一件很致命的危险。
你怎么了？
就是因为我们单位的工作就是大家还蛮团队合作的蛮紧密，然后很多工作项目我们会互相帮忙。那 OB1 那边有一项工作就是两个礼拜会产出一支影片，
对，
然后那个影片的主角通常都是我。然后上礼拜我们拍摄的主题就是，哇，要强调这个意外真的无所不在。我们就拍了一支踩到香蕉皮会滑倒的这个影片，他说好好好。然后我们一开始原本要只是拍搞笑影片，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影片，是有一个小男生踩到香蕉皮滑倒之后，刚好吃到他同学在手上拿的一根香蕉，我们觉得很好笑，我们要翻拍这支影片。然后 OB1 很认真哦，还去给我买一串香蕉，而且那个香蕉好像很贵耶，
一斤45，
超级贵，很贵。然后就买了大概6根吧，然后就是想说因为这个香蕉也是比较浪费，所以我们就先彩排一次那个走位什么的。那我就先试踩一下那个香蕉皮，我觉得哇，这个香蕉皮超级不滑哦，那我要怎么拍得很滑的感觉。后来我另外一个同事他就说，不是不是，你香蕉皮这样子放不好看，你要像站起来像一个小章鱼的样子，这样子才好看。我说哦，那 OB1 你先录下来我那个走位，我等一下我们一起看再讨论说要不要改这样子。他就好，他就先录了这样，想说刚刚那个香蕉皮根本就不会滑嘛，然后就直接往那个香蕉皮一踩，哇塞，我真的是滑到前面一个同事的座位，然后双脚直接跪地，
真的吓出一身冷汗。因为我事后看那影片，如果是你的头去撞到那个桌子，我是不敢想象。
对，办公桌都会有一个像隔板的东西，啊，我的头就真的差点要撞到那个隔板上面。
如果你在前面一点，就是你的头这样整个打到。
哦，好痛！所以跟大家说，就是香蕉皮真的很滑，不要拿香蕉皮开玩笑。我自己尝试过一次，我真的吓到，而且那个影片还有发出那种，就是很滑，在以为在篮球上面打球
的一声的，
以为在打球才会发出的那个篮球鞋的声音，但是也是蛮好笑的。我只能说幸好有录到哎、欸，
真的，
因为真的很精彩，这个真的演不出来的。所以跟大家说，就是意外真的无所不在。
想看影片的可以去 IG 看，
对，请搜寻人生设计所Instagram， 然后最新一集的产品文影片就是这个小轩踩到香蕉皮滑倒的意外影片。 好，那讲到意外无所不在，你会觉得说，哎，反正我有投保旅行险了，那我什么都不怕了。但是呢，有一个但书要请各位听众多多注意，如果你去旅游的时候会进行一些高风险的活动，比如说高空弹跳，有些会理赔，有些不会嘛，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自己旅行险的条款。对，因为一般的旅行险它并不会保障客户自己参加危险的这些活动。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10月4号要上架的购健行旅行平安保险，那虽然它是健行的，但是其实它不是登山哦，就是你要特别的去留意说各个险种，比如说我们这个商品它是没有承保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它是没有在它的保障范围之内的。
玉山就不行，
对，
雪山也不行。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还要背氧气瓶那种什么去登山的，你就要是要去投保其他更高危险等级的
专门登山的登山险。
对对对对对，可能是比较偏向残险的那一种。
如果我们只是去像完美去拍
照，拍个照，或是跟朋友向山那一种
简单的露营就好了。
对，这种就是比较适合投保我们公司的旅行险这样。
像刚才高空弹跳，我有看到一个新闻耶。
什么新闻？
就是一个女生跟男朋友去高空弹跳，就她男朋友的绳子
没有绑吗？
然后她的还没绑好，可是教练就说跳，因为她一直很紧张，她也是叫她跳，她就绳子没绑，她就跳下去了。
那怎么办？
就直接掉下去了，7层楼高还是多少？
啊，她下面是水还是？
水啊。
那
然后她男朋友赶快下去救她，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那个撞击力道太强了吗？
对。但是后来法医就是检验他的死因，发现他是太紧张了，在下去的途中就心脏病发死掉了。
哈，
哇，被自己吓死。
那大家从事危险行为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耶。
就是对啊，量力而为。
对，也不要想说香蕉皮不滑就去踩。因为很多人就是我 PO 了那个香蕉皮的影片，他们就很多网友会回我说真的很滑吗？香蕉皮真的很滑？我真的不要以身试法耶，
真的不要实验耶。
对，因为你小时候有没有实验过一个骑脚踏车然后你两只手交叉一定会摔？
哦，有，我小时候很多这种实验啊。
对啊，
还有那个荡秋千，我不抓两边的绳子就靠那个脚荡，然后整个倒头栽。
小时候就是会这样哎，然后我们刚刚骑脚踏车那个，你有试过吗？
脚踏车这个没有，不敢。
因为大家都是说，怎么可能呢？我试一下，然后一只手放到左边，一只手放到右边，放到右边的那个当下直接摔出去，
立马摔。
对，好恐怖啊！
我小时候还有想要试过一个，可是因为还有我胆小，没有。就不是那种卡通都会有从高楼跳下来，
对，
然后撑一把雨伞就安全降落。
哦、天哪！欸，很多小朋友有
会试哦，
会试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就看过一个部落客，然后他也是网红妈妈这样，他就说他疫情期间他带小孩从美国回台湾，然后有一天凌晨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儿子把窗户打开站在窗边，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好危险、啊、
要拿雨伞跳下去，他就说他要像 superhero 一样这样子。然后从那一天开始他跟他老公完全不敢睡过夜，他们是轮流起来留守。
怕他小朋友又自己起来。
对，超级恐怖的。好，那今天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旅行会发生的意外 and 平常会发生的意外，希望各位听众要多多的注意。那出去玩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但是切记一定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回来，
而且一定要出发前最晚一小时都要投保。
对，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预先去做好这个准备。那如果你是跟一群朋友出去玩，你要提醒你的朋友也要特别注重旅行险这一块。
注重上菜的人出厕所没有洗手。
对，那以上这一集呢，就是针对不管是出外旅游还是在家里的意外都要特别的注意。那之后呢，我们还会再推出类似的单元，因为我们之后会有一个新的系统跟平台要上线，请各位观众敬请期待一下。那如果喜欢我们今天这一集的内容的话，欢迎把我们五星好评、按赞、留言分享给你的朋友。那如果有想听什么主题，不用害羞，可以直接私讯到我们的人生设计所任何一个粉丝专页，我们都会看到。那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